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上一个节目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分享有关于耶稣医治由那四个朋友带来找耶稣的毯子，你还记不记得？好了，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一看耶稣医治毯子之后所发生的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十四节呢就这样记载，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阿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呢我们看到，虽然不是一件神迹，但是呢却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来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卷福音书呢是充满了行动的。这个呢是主耶稣对利未或者是马太的呼召。顺便一提，马太呢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你想一想，马太呢是属于祭司的支派的。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他是偏偏呢成为一个税吏。还有这样呢都可以回答有关于失落了十个支派的问题。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呢看得出非犹大支派的人。这里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如果有人说呢今日犹太呢有十个支派呢已经失了踪，那其实他一定在这里讲笑。朋友啊，这些支派呢就并没有失到踪。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中一个啦。这个呢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人。后来呢成为了我们主耶稣的门徒。但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呢这么特别的场合呼召他。你记得呢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自己呢就并没有提到他邀请了很多朋友一同坐席的事。他梗有个朋友呢就是这些罪人啦。马可福音二章十五十六节呢就这样写。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你有没有留意到这里经文有三次提到这些人是税吏和罪人？好明显呢呢度冇一个好人喎。喺城里面嘅精英呢一个都唔在场。请你留意喎，呢度系提到税吏，然之后先提罪人喎。喺十七节呢就咁写啦。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呢个答复呢系好奇妙嘅。每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梗是不需要看医生啦，是不是？只有病的时候才需要去看医生的。耶稣说，我来呢不是呼召的义人，乃是呼召的罪人。事实上耶稣这样讲呢原因只是一个，当时在场的人都是罪人。在那日只有一种人在场，就是罪人。事实上呢世界上根本没有义人，但是呢法利赛人就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唯一的义人。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呢就这样记载，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呢身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律法呢就却是没有教导关于禁食的事。神给他的百姓有七个节期，这个宴席都没有提到禁食这回事的。跟住呢喺马可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呢就咁写啦。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喺呢度呢耶稣话俾我哋知道， 同佢去建立关系，同佢去结连呢，比起禁食更加重要。亲爱的朋友啊，这个道理呢，来到今日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呢，让其他人觉得呢你很熟灵和享受同主耶稣的团契，爱他。这个呢是完全两回事的。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例子来讲明这一种和他建立的团契和新的爱的生命。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来使到律法更加完备，也都不是要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加添什么。他并不是在律法上面加一些或者是减一些，也都不是要将他去延伸。基督来到是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他来并不是要将旧的衣服收收补补，而是给一件全新的衣服给我们。律法要求人去做事，然后人的工作就好像一件被虫咬过的衣服那样破烂。我们的主耶稣来了，给那些愿意信靠他的罪人一件全新的公义的外袍，使到他们可以站在伟大的神的面前。这件是一件很荣耀和很美好的事。我们的主来并不是要我们或者是在旧约的律法上面，在这个系统里面，在宗教上面加些什么，而是要将一件新的事物交给我们。他来到世界上面为世人的罪死，成就了这一件新的事情。新的酒就要放在新的皮袋里面，新的衣服同样要穿在新的人的上面。凡是透过信心而成为神的儿子的人呢，就会穿戴过一件公义的外袍。这件事情是非常之奇妙的。在这一章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见到安息日在会堂之外所发生的事。马可福音第三章呢就是讲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发生。我们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可以看到这件事的记载。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由安息日这个问题开始呢，耶稣就同啲宗教领袖产生决裂啦。就係呢一日开始，佢哋呢计划呢要杀死耶稣。耶稣喺呢度呢宣称自己系安息日嘅主。耶稣呢喺安息日里面，喺会堂里面呢做咗一件好事。问题就嚟啦，耶稣喺呢两件事情上面系咪真系打破咗安息日嘅规矩呢？耶稣医治咗呢个可怜嘅人枯干嘅手嘅时候，佢系咪唔守安息日呢？绝对冇噃。耶稣嚟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要打破律法。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对这件事有一个新的解释。基督启示了我们他是安息日的主，并且行善是很重要的。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这样记载，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喝了麦水。麦地这个字呢，在希利文的意思就是讲种植谷类的田地。在田地里面可能会种大麦，也可以是种小麦。当门徒行过搣那些麦穗来吃，这个举动法利赛人就解释成为在安息日里面收割和打麦子。其实在律法上面是允许人在安息日里面去搣麦子的。在生命记也告诉我们听，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事实上呢，门徒就并没有违背律法。如果他们手拿着镰刀，这样呢就算是收割禾架。法利赛人呢对这件事有自己的解释，所以呢就说门徒违背了律法。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这样记载了，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回应法利赛人， 佢呢亦都冇坚持自己冇破坏安息日嘅诫命，反而呢耶稣系拒绝同佢哋去争论呢一个议题。而家呢耶稣就用大卫王做例子啦。耶稣提到大卫王嘅生平，有一次呢佢就真系冇遵守摩西嘅律法，但系呢情有可原嘅。所以当神嘅仆人尝试侍奉神嘅时候，而律法却系带俾佢困扰呢，这个时候就唔应该将律法按字面嘅意思强加解释啦。当然啦，这个系大卫嘅故事，我哋嘅主耶稣呢只系用呢件事呢嚟做一个解释啫。喺马可福音第二章26-28节呢就咁记载，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以上的经文是对安息日和安息日的意义可以做一个运用的主要原则，就是律法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立。另外一个伟大的原则就是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两件事都很重要的。顺带一提，我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安息日或主日何者为是》。这个问题在今日都额外重要的。讲到安息日的问题，要记得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旧约摩西的律法的下面，因为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这个国家所立的约的其中一部分。听众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31章12-17节。这个安息日的事件就在麦田旁边发生的。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亦都提到安息日的事。这两段经文就是圣经好像有一章之隔，但是我却是认为两者应该摆在一起看。现在我们就将这两个安息日的事件摆在一起看。好了，现在我们一起看看马可福音第三章。这一章是继续讲关于安息日的议题。这个议题后来演变成为耶稣和宗教领袖的最后决裂。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耶稣医治人的事可以一一地被记录。正如由屋顶放个病人下去这件事一样是被记录一样。在这一章里面，马可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他没有以显微镜来看特定的事，反而就用望远镜来看耶稣所医治的群众。我们因此会问，耶稣亲自医治的人数有多少呢？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的，我们最多可以猜测的。马可显然要我们相信这里的人数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在马可福音三章1-2节就这么讲，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问题就来了，这个枯干手的男人呢是不是有意咁样被带到去那里呢？我想呢这个答案呢就肯定是绝对的。刚刚那件事安息日的事件在田那个旁边发生，这个呢是一个世俗的场所。但是现在这个安息日事件呢却是发生在会堂里面，是一个这么神圣的地方。耶稣已经医治了很多人了，这些文士都知道的。如果将一个人带到去耶稣所行过的地方呢，耶稣在去会堂的时候呢一定会医治好这个人的。事实上这些人呢一开始是称赞耶稣的。他们亦都知道呢耶稣是满有怜悯的。当然啦，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耶稣会不会医好这个人。如果是的话呢，就控诉他呢就不遵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那个人呢是特登被带到去那里的。我们可以呢由经文那里看到耶稣的仇敌呢正在窥探他。他们呢想要找一些小小的破口，找一些的机会呢是去控诉耶稣。他们不需要等得太久的，因为呢你看看耶稣跟着怎么做啊。在马可福音3章3节呢就这么记载，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主耶稣要做事了。我认为呢威克里夫的英文的翻译是比较好。他的意思是这么说的，起来来到中间 企喺呢一度。嗱，换句说话咧，耶稣咧系请呢个人过嚟啦，并且咧企喺群众嘅当中，因为咧耶稣要对佢说话啦。跟住喺三章四节就咁记载啦，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嗱，呢啲人学习咗咧唔出声咯，因为佢哋以前曾经回答过耶稣，反而咧带俾自己麻烦。喺马可福音三章五节就咁记载，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嗱，而家咧耶稣打破咗佢哋嘅传统，佢直接了当咁样咧，系触及咗神俾以色列人安息日呢个戒律嘅原本目的噃。呢啲人咧唔讲嘢咧，系因为佢哋知道，只要一回答咧，就定咗自己嘅罪。嗱，请你留意喺呢度，耶稣咧系好嬲咁样咧睇住周围嘅人。或者咧，你会以为咧耶稣从来都唔会发嬲。喺呢度咧，你可以见到咧，耶稣的确系会发嬲嘅。嗱，英国嘅圣经学者史考基博士咧曾经咁样讲过，怒目呢个字咧喺希列文原文当中咧所采用咧系一个不定过去式，系代表咧一种暂时嘅嬲怒；而希列文嘅忧愁所使用嘅咧系现在式，系代表咧一种持续嘅悲伤。嗱，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这个意思呢是一种暂时的嬲怒，而不是呢一个长期的怀怒或者恶念。但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这种的忧愁呢即是经常陪伴着耶稣。由于呢他们的心刚硬，耶稣呢就一直深深地感受到忧伤了。耶稣医治好这个人，当日呢虽然是安息日，但是因为呢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亦都系因为耶稣系安息日嘅主，所以耶稣咧可以喺安息日里边咧医好呢个人。嗱，喺第二章嘅后半部所记载嘅嗰一件事，同埋呢度嘅事情咧，应该摆埋一齐睇。呢两件事咧，带俾耶稣同埋呢啲嘅宗教领袖呢一个好大嘅决裂。喺马可福音三章六节就咁记载啦：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因为上边呢两件事都同安息日有关，呢啲人呢充满咗恨意，佢哋呢一直呢系跟住耶稣，从来呢都唔会放弃针对佢，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为止。而家呢佢哋就正式咁样去计划佢哋嘅阴谋，要将耶稣呢置诸死地。喺马可福音三章七到八节就咁记载，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嗱，请你留意，而家啲人呢就从各地嚟到跟随耶稣。我哋嘅主耶稣咧喺呢个时候咧，却系好技巧咁样咧闪避佢哋，因为咧佢好似喺约翰福音第二章四节所讲嘅，我嘅时候仲未到。嗱，再过冇几耐咧。耶稣就会在耶路撒冷出现，在他的反对他的人面前出现，但是现在群众要跟随他，他却是退缩。如果你看一看地图，找一找这些地方的名字，你就会发现整个地区的人都来，是由不同的地方都有人要来听耶稣基督的教导。现在耶稣身处在另一个危险的当中，这个危险不是由宗教领袖而来的，而是呢来自这一班的群众。耶稣的危险是会被这班群众呢搞到筋疲力尽。嗱，你知道今日有名的人呢都需要被保护的嘛，同群众隔离的嘛。嗱，所以呢注意到耶稣跟住做啲咩喎。喺马太福音三章九到十节咁样写，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群众呢不单止阻挡住他，更可能呢带俾耶稣有危险。他们呢由各处的地方呢来到去挤拥他。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很多人。我们不能够将很多人呢简化为一个整数。其实很多人真是代表很多很多的人。 福音书呢仅仅记录咗耶稣所医治嘅好多人当中呢一啲少数嘅例子。最重要嘅系呢呢啲人嘅心里面充满咗绝望。亲爱朋友啊，你知唔知啊，人系有好多需要㗎，冇一个人系例外㗎喎。喺马可福音3:11-12呢就咁记载。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我们呢见到乌鬼可以认出耶稣。有关这个主题呢我们迟些呢会再详细讨论的。我要等到呢合适的时候呢先将这个重点放在鬼父的主题上面。在今日撒旦崇拜的上面呢我们可以再度见到乌鬼的运行。这些的事情呢在今日非常普遍的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并不需要从幽暗世界而来的见证。乌鬼可以认出耶稣，但是耶稣并不想他们将他显露出来。我们现在就看神怎样去运用他的主权来选定和任命12个门徒。在马可福音3:13就这样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里我要跟你看一件事，就是呢揀选呢班人嘅係耶稣喎。有时候呢唔理我哋鍾唔鍾意，选定嘅都係耶稣。喺约翰福音15:16呢就咁记载。不是你们揀选了我，是我揀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上传，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因为耶稣係揀选人嘅，而不是人揀选耶稣。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了，耶稣必定会对自己的揀选负责任的。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会让我们放心得多了。神已经拯救了你，祂亦都在你里面动了善功。亲爱的朋友，耶稣一定会坚持到底的，祂要看到我们成功。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主耶稣呼召祂们的时候，他们就回应了。在马可福音3:14-15就这样说，他就设立了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里呢耶稣对门徒呢就做了最后一次呼召。他们呢成为真正的使徒，奉耶稣的差遣去传讲福音。他们同时呢也都跟耶稣分开，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去的。在这里马可呢就没有给我们呢更多详细的细节，但是呢在马太福音10:5-42呢就记录了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说话，对他们的教导，还有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传福音的方法。马可福音3:16-19呢就记录了门徒的名字。在这里呢我们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西门彼得，他呢是门徒里面呢第一个被提到的名字。第二个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第三个呢就是雅各的兄弟约翰，第四个呢就是安德烈，他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通常呢安德烈呢会同他的兄弟的名呢是并排的。第五个是腓力，第六个呢是巴多罗买，又叫做拿但业，第七个就是马太，第八个呢就是多马，第九个呢就是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第十个呢就是达泰，第十一个就是粉锐党的西门，还有12个就是加略人犹大。我有一本书叫做马可速读，其中我们将福音书里面对门徒的名字的排列和使徒行传作一个比较，在两者之间是有些差异的，还有所使用的名字都不同的，是很有意思很特别的。总言之，以上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先。下一个节目我们会继续看下马可福音3，请你在按时候收听，也都欢迎你介绍其他的朋友一起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为你作详细的讲解。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的话，你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咁你寫俾我哋嘅信呢，可以寄到呢我哋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 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呢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会尽快这样回信给你的啦。那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要称赞颂扬主圣名，要谨记上帝恩，神怒气转眼即消散，永不要忘大恩。每当你心碎主记you